B.T.101 是当时为牧师，啊，他是从他的主题从宗教困境管窥耶利米书。张牧师他是富勒神学院硕士 ，Logo 神学院道硕，目前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教牧博士班研读。他以前 actually 他在这个地方。十几年前他是在这个地方负责彩虹团契落福的哈，然后到2000年哈，2000年到2005年哈，他就是在洛杉矶洛福教会服事，然后2006年开始开拓洛杉矶真理堂到现在。很感谢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啊，管窥耶利米书，从宗教困境管窥耶利米书。然后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张牧师，欢迎他。张牧师，没有这个要管。
告诉
我。然后等一下记得。
好，各位同工，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来探讨耶利米书。那这个场地我很熟悉，因为我以前带彩虹团契、福音团契、雅各团契都在这里哈。啊，时间过得很快，过十年了。那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的主题哈。那我们先看先知耶利米书哈的耶利米书呢，他在一章一节就讲到贝雅悯地亚拿弗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所以耶利米他是祭司，他的家族是祭司，所以他对神的话其实也很熟悉哈。那神选召他，那他当时呢，他蒙召呢是在根据圣经的内证哈，他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他蒙召。那约西亚王呢，如果你去看一些资料，约西亚王他是8岁登基，他做了31年的犹大王。他登基那一年是大概主前640年，但是他31年之后呢，他在米吉多战役被埃及王杀了。所以他事实上他是640，如果你减掉31，他在主前多少？608-609他就过世了，过世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利米他是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那就是等于多少？640-13，他大概627的时候开始蒙召，那时候他还是小孩子，对，他说他是一个小孩，他不懂的。他的蒙召跟他结束在西比家末位的时候，他还在服事，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在犹大是在公元主前大概586就灭亡了，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他的服事有多少年。耶利米的服事有多少年？627减掉27再加上14年，他的服事有41年。但是他的悲惨的日子其实是在约西亚王驾崩之后，所以他事实上他的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什么样？他很爱哭，对不对？因为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哭了很多。人家说他是一个泪眼的先知，可见他的服事有20几年，20几年都是很困难，很困难。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碰到这样困难的环境，可能一年我们信心就被打击了，我们就不再当先知了。但他最终他能够走到底，是有他的缘故哈。但是如果你要看耶利米书，你会发现很困难。我们看圣经，不管是历代志也好，列王也好，或是我们在摩西五经也好，你会发现它是有按着年，哪一年哪一年哪一年在跑的。所以你看的故事看得很清楚，但是你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困难。甚至杨牧谷 这个作者他说，严立米书主要是言论跟事件组成，糟糕的是本书的安排，事件既非按先后次序来叙述，言论亦借许多不同的文体来记录，叫第一次阅读严立米书的人不知所措。近代释经家也常为之绞尽脑汁，哈，很伤脑。为什么？因为他的编排是有跳的。那我是很感恩，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啊，被邀请去缅甸啊，我就是带了一个礼拜的营会在那里，他们要求的也是严立米书哈，那。其实很，我是旧约的老师，我教先知书的，也教历史书，但是耶利米书很多老师都不愿意碰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这里讲的，它的编排跳动式的。但是呢，我自己在研读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华人有吃什么粽子，对不对？有没有吃粽子？粽子里面好料，对不对？我们有糯米啦，有什么花生啦，有香菇啦，回猪肉啊，这个那个那个。但是我们怎样吃到粽子？我们就把它绑在一个绳子上面，对不对？绳子上面一个绳结。那其实在研究耶利米书，我自己是试图用四个角度来看耶利米书。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先知困境啊。那我也曾经用什么用先知困境，就是做一个假先知跟一个真先知，在这样一个朝代里面时代里面怎么样。我也做过就是偶像的崇拜的困境，我也做过皇室，就是皇家这样一路走下来的一个困境。那今天的时间很短，所以我在主要把我们注焦在先知就是耶利米他在宗教的这个困境里面哈。好，那耶利米书大家都很清楚，有一段经文就在耶利米书一章十节，他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祠。”哈，这个大家都很熟。对，其实它是最重要，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任何经文都有一个钥匙，那这个钥匙会帮助你走进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里面去探讨。那这一个我个人是觉得说，这段经文耶利米书一章十节是一个很好的钥匙，让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里面神的作为就是要做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但是神不是这样子就停止的，神还要再建立跟再植哈。所以基本上耶利米书在讲的是一个拆毁建造，那拆毁什么建造什么，我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哈。那在耶利米书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这里讲到，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哇，一知道读到这里就知道耶利米他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也看见神很爱他，神说我要让你变成坚城、铁柱、铜墙，与什么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领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各位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利米他蒙召成为一个先知，他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几乎等于全国上下都是他的敌人，全国上下他走到哪里都是有敌人，但是神告诉他说他们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要探讨说，到底耶利米他说了什么事情，他讲了什么话，让全国的人都让他很痛苦。我们知道阿扁，台湾的阿扁总统，他曾经说，只要有100%个人呢，我有51%个人呢支持我，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同意吗？49%个人反对他，但是他投票的时候，只要有100%个、51%个人投他，他就可以怎么样当选了。但是做一个牧师也好，做一个先知也好，只要有一个人 跟你反对，而且这坐在今天第一排很少人坐哈，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然后呢，每次你讲到他就瞪着你看哈，他不用做什么，他瞪着你看就好了，你就从此怎么样，寝食难安。同意吧哈，同意哈，这是我一个牧师朋友的故事哈。他说有一个人就是坐在他也不知道他得罪他什么，他就坐在第一排第一个瞪着他，然后就打开自己的电脑做这些事情，但是三不五时就抬头瞪着他。耶利米情况是非常糟糕，他全国上下，他去吃个蚵仔煎，那个蚵仔煎老板也对他怎么样，不客气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到底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耶利米是全国的公敌，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思考的是，其实谁才是全国的公敌？上帝，对，厉害啊！上帝才是全国的公敌。很多时候我们会从自己觉得，哎呀，我还不错，我也爱蛮爱上帝的。可是当我们所作所为并不是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已经跟上帝为敌了。那耶利米他在那时候他是一个神话语的出口，所以他的情况他的境况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都知道，当时老百姓不是与耶利米为敌，是与神为敌，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耶利米就是首当其冲啊。好，那我们要回到很重要，就是所罗门之约哈。那神给呀、他的选民他的百姓有很多的约哈。今天早上牧师有讲到什么那个亚当之约，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亚当夏娃哈。那有什么挪亚之约，有没有哈？有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有大卫之约，还有一个就是所罗门之约哈。那在所罗门之约这里记载在历代记下7:11-12哈。所罗门造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事都怎么样，顺顺利利的完成啊，要做好了啊，他的房子也盖好了，神的圣殿也盖好了。那一天的晚上，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神选择让他的百姓敬拜他的地方。那我想讲到这里，大家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之前呢，神的敬拜神的地方是在什么？会幕，对不对？会幕是搬来搬去的，走到哪里就搬到哪里。但是当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建完殿之后，耶和华应允他说：“我听了你的祷告，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就是要去看什么？圣殿嘛，对不对？我们要去看圣殿，因为觉得在那里有特别有神的同在，哎，这很难免的，很难免，我们都有这种倾向，因为人就希望看到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哈。这是所罗门之约。那更值得我们看见，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对不对？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恶，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所以神透过大卫之约告诉我们什么？他的存在在哪里？在圣殿。只要他的百姓回到他面前悔改认罪，神保证什么？要听他们的祷告。他说：“我的眼，我的心也在圣殿这里面。”这样一个结果会让以色列人觉得什么？ 只要我有圣殿，就可以把神怎么样关在里面。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哈，那武侠小说里面常常，我知道你们很多不看的哈，啊，我是初中就开始看了，一天上课老师讲七堂课八堂课，我可以看八本的哈。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剑在什么，人在，剑王什么？原来没有看过。那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只要什么圣殿在，神就在；圣殿没有了，神就怎么样，荣耀就离开了。所以他们努力怎么要把圣殿守住。那在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真的是这样子。OK。哦，西西家王，哇，人家要来攻打他，对不对？他就跟神啊，神啊，请你纪念我啊，对不对？我流的眼泪啊，我怎么爱你啊？结果神就帮助他了。哦，这个故事就留在犹太人的里面，他们知道，哇，只要圣殿在，我们国家就怎么样，不会亡。这就是让以色列，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很看重圣殿这一个建筑物。好，那。很明显，他们就把圣殿等同于什么？神的同在。圣殿等于神的同在。那我们要谈的宗教困境啊，第一个是百姓的一个虚假的崇拜啊。那在耶利米书里面，你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你读很轻松，但是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耶利米在圣殿门口讲了一篇道，从此呢，他的命运呢就非常的非常的辛苦。有时候我们也是，就尤其我是做牧师的哈，啊，在我做牧师之前呢，我是平信徒领袖啊，我爱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等我做了牧师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呢，啊，牧师你不是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啊，也不是你不想说什么你就可以不想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得罪人，可是那一段经文就是要讲这样的经文啊，我们都很挣扎，因为我们都是人人都喜欢做什么好的，同意吗？当你位置不同的时候，你的高度不同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不同。那耶利米，我相信他也是有这种痛苦，他看到他的百姓有一种情节，就是圣殿情节，他们觉得圣殿等于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只要来圣殿就可以保证神会祝福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书七章一开始，他讲了一篇信息之后，他的人生从此从彩色变什么黑白，他非常痛苦啊。那这里讲到百姓的虚假崇拜，我们讲宗教困境里面，他说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义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们是这样过日子。但是呢，他说什么，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是随从是不认识的别神，但到礼拜天的安息日呢，他说起来，我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这是当时百姓的一个光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他们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百姓实在是不敬虔哈。但是台语有讲，台语不好，但是我会讲台语哈。台语有讲什么？你咩拜咩拜咩台咩台，听不懂请举手。OK， 好，我会翻译的，翻译成中文的。礼拜礼拜就是礼拜天的时候，你出来教会做礼拜。礼拜礼拜就是你在菜市场，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可能都去菜市场。礼拜礼拜的时候，你葱也要跟老板揩油啊，姜也不给钱啊，啊斤斤计较啦、啊。就礼拜天礼拜礼拜的时候像个基督徒，其他的不像。其实传道书说什么？天底下没有新鲜事。早在耶利米的时候，其实犹达人就是礼拜礼拜礼拜礼拜，他们周一到周六去拜假神起假誓，只有什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安息日在星期五傍晚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开始他们安息日，他 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就守安息日啊，不点火不做什么，但是他们的生命是假的，同意吗？这就是当时百姓的一个真实的他们的属灵状况。所以他们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哎，好像有点熟悉哈，耶稣也讲过嘛哈，在啊四福音里面，他说神说我都看见了。在这里一个自由的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在 NASB 他说 We are delivered， 在 NIV 说 We are saved， 我们被拯救了，我们安全了。这是当时犹大人犹太人他们的想法，只要一个礼拜，我有一天我到圣殿里面去崇拜，我就怎么安全了，我就安全了，我就获救了。那在耶利米书五章这里讲到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街道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神知不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知道。好像你会想到曾经在圣经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的对话，有没有啊？索多玛、俄摩拉，对不对？神说其中怎么样，有50个、40个、30个，但是神说只要有一个，在这里讲只要有一个人，其实是没有半个人。所以神相信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失望，因为这个族群里面行公义求神时一个人都没有，连一个人都没有啊。好，所以在耶利米书五章四节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上帝的法则。这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神给犹太人以色列人10诫，对不对？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透过摩西只有10诫，但是以色列人很聪明，他们就什么，就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命上加命，律上加律，身上的骨头有几根，他们的条例就有多少。其实回到最原先的时候，神只是给他们什么10诫而已，他们加了那么多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他们变成我们现在讲的 legalism， 啊，律法主义。只要我没有做这个，我没有做那个，只要我就像我们今天，只要我没有进到派出所，我没有被抓，被人家抓过、关过，我就是怎么样好人。其实他们的想法有这种情形，他们以为我只要守住这些，我就是好人，我是神所喜悦的。好，那。所以耶利米书17章这里讲到，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神要耶利米去讲话，但是我们知道当他讲的每一句话，他的回应都是怎么样，负面还正面？负面的。但是当神临到他要他去讲的时候，耶利米他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讲了什么事情呢？耶和华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吩咐你们列祖。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实践里面讲到安息日，对不对？讲到安息日。但是我们发现为什么神要耶利米站在各门口去讲这件事情，要他们守安息日。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他们有没有守安息日啊？ 他们没有守安息日。安息日，刚我讲到从星期五下午开始到星期六太阳下山之前，他们有敬拜，但是他们没有说好好守安息日。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情况。那好，这里讲到耶利米书十七章二三节指证哈，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所以耶利米他去讲了之后，百姓有没有说啊？谢谢你提醒我，没有，没有，没有人谢谢耶利米，只觉得耶利米这个人很讨厌，很讨厌。那在七章一到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站那里宣扬这些这话，说你们进这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改正行为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神爱不爱他们？神还是爱他们，虽然他们的确生命很糟糕，但是神说怎么样？你们改正，这好像回到所罗门之约，对不对？你们只要什么悔改认罪，回到神面前，神就会赦免我。其实神是非常非常的，让有时候让我也不太懂。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孩子表现很好的时候我们开心，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下次改正就好，还是我们还是晚上还是睡不好。很多时候神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见神跟我们很不一样，神很愿意给机会，往往我们不愿意给人家机会哈。好，那神也指证了，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啊！这讲了好几次哈。就刚才我们讲到，见在人在，见往人往哈。好，那在耶利米书第八章说，我的百姓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所以刚才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百姓的生命其实是不敬虔，但是他们一直觉得，只要我有圣殿，我有去偶尔去崇拜一下，神就一定会保护我们。啊，这是当时的光景。他们用圣殿跟宗教仪式来绑架神哈。那更糟糕的是啊，这些啊祭司跟文士的一个他们的生命哈，渎职弄权啊。耶利米书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说，国中有惊骇可证之事，就是先知说什么啊？假预言。好，那祭司借他们把持什么权柄，哇，祭司也借着他自己的权势啊，他来把持权柄。但是呢更糟糕是什么？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这变成说宗教团体上上下下跟百姓都觉得无所谓，做这些事情都无所谓。在耶利米书八章这里讲到说，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他们以为他们有神，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有耶和华的律法？如果你去看历史书啊，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们去怎么样？他们去圣殿挖挖挖挖，哎，就发现什么？挖出封尘已久的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很开心啊！我说挖到律法，挖到律法，然后他们就做一个庆典，他们以为他们有律法。那可能这样讲，各位弟兄姐妹不明白哦。有没有看过有人去旅行，他们会把那个枕头放在？把那个枕头旁边放了一本圣经，做什么用的？赶鬼啊，赶鬼哈、啊。然后他们觉得圣经放在枕头旁边就可以赶鬼，就这个意思。OK， 他神指着他们说，不是你们挖到找到我的律法，就是你们有智慧。啊，神指证他们。 文士是当时做什么？文士是在抄写圣经的，但是我们发现他说文士也是怎么样虚假。OK， 好，那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昧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啊。那他们告诉百姓说平安平安平安，那神说怎么样？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之事，他们毫不惭愧，毫不羞耻哈。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时祭司的一个情况。他说连祭司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什么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所以在教会里面好像啊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都做坏事一样。我相信神心是很痛的。耶利米他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去讲任何话其实对他都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之后，我们靠从圣经里面看见神的规劝跟警戒哈。神做什么事情？神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止无义的献祭。在耶利米书这里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讲到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虽然我们在摩西五经知道我们有平安祭啊，我们有燔祭啊，平安祭是什么？平安祭就是 fellowship， 就是烤完肉之后 barbecue 呢，中秋节烤完肉之后大家一起分着吃，这个叫做平安祭，类似这样子。那燔祭是献给神赎罪用的 OK 啊、哦，但是呢他们说你们把燔祭跟平安祭加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这些献祭是有用的，但是神告诉他们其实我没有提。如果你们看弥迦书在第六章的地方，他也讲到说什么呀，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什么与我同行。神不看重献祭的，你们当听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上帝，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所以神说不用献祭没有关系，只要你听神的话语你们就可以得福哈。那第二个神指证着他们谬误的一个圣殿观了，在耶利米书七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当他圣殿讲到里面，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的这一切事，我也从早起来觐见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的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那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在示罗这个地方哈？那你们还记得以利知道吗哈？祭司以利，那你们可能不太知道祭司以利是谁，没关系，撒母耳听过对不对啊？撒母耳就是在示罗的地方，他爸爸就是啊以利加拿，他妈妈把他献给神，他就在那边服侍。当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赢，以色列人就说怎么样，请长老就说啊，你们回去示罗吧，耶和华的什么约柜从示罗抬到去打仗的地方。那你知道后来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啊？约柜就被抢走了对不对？那报信的人回来说跟以利说什么，你的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斯，中文再不太讲，菲尼哈斯两个都死了，对，菲尼哈对都死了对。那以利去的时候呢，他从椅子上面就跌下去，刚好脖子就打到那个门的那个跨的那个地方，好像就撞死了，门槛就撞死了。那他的媳妇听到的时候，他媳妇生了一个孩子的难产，他给他取名叫什么啊？以什么啊？啊？什么？以家伯，以家伯， 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神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如果你们要把我的殿当成绑架我的地方，对不起，你们会像示罗一样，我离开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爱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里面。神告诉他们，圣殿崇拜也救不了他们。 OK， 到那时候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化消灭，祭司要惊奇，先知也要诧异。在耶利米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我就说，哎，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所以神很清楚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献祭假的献祭也没有用啦，你们心不是真的没有用，你们有这祭司也没有用，你们以为有这些宗教仪式就可以绑架我，你们是错的，因为我决定要让耶路撒冷的圣殿像示罗一样啊。那耶和华对先知啊耶利米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你知道整个宗教，我们讲刚刚讲到神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讨厌这一些假宗教啊，假宗教的。好，那神不仅这样子，神也规劝他的百姓要转离恶道啊。那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这里哈，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约雅敬登基的是大概在主前6607年。OK， 因为刚才我们讲啊，约西亚他登基的时候8岁，他39岁就过世了。他登基的是640嘛哈，那减掉啊他的啊31他大概就606607这时候啊，因为在约雅敬之前还有一个王，啊，因为他是被那个谁被啊埃及他们灭的哈，被拔废了。而且他说什么，在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大概就主前606的时候，有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内院，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吩咐你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啊。那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临到他们。哎，神有没有爱心啊？神真的是一再一再啊，只要他们离开那些不对的事情，神就会怎么样，或者使我怎么样后悔。哎，神会不会后悔啊？啊，神圣经里面好几次神都后悔啊，就是后悔的意思，就是神就转念的，哦，神就改变他的心意哈。但是在我们心中，我们觉得神是后悔的哈。好，那耶利米书这里26章5到6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什么变如示罗，使这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那我们现在回头看，神后来有没有成就这些事情？有哈。我们知道在主前586，其实整个圣殿都毁掉了啊，整个圣殿都毁掉了。好，那在刚才我们讲到示罗，就是在78篇这里哈。那你们有空回去看好不好，78篇56到61节哈，讲到神怎么样在示罗上所行的这些事情，那你们可以回去再看看啊，在78篇。好，那除了我们认识神的属性，其实我们要知道啊神的作为以外，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神是一个守约守慈爱的神，一直跟他们讲，只要你们悔改，只要你们悔改，只要你们悔改，神就让他们怎么样居住在这地， 其实神的用意不是要驱离他们，神还是要挽回，挽回。那其实神今天也是要挽回我们。我相信我们在这中间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或是你的身旁的人，或是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那种虚假的信仰，以为啊，在你来礼拜，神就会保证祝福我们。神其实不是看这个，神是看你的心哈。那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耶利米书九章23-24节这里讲到，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神再一次警告这些犹大，你们犹大人，你们不是要靠着你们勇力、你们智慧、你们有钱财。他说神希望他们夸口是他认识耶和华。你们记得箴言里面讲到什么？认识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放。你们很棒哈、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是怎么样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慈爱到什么千万代，对不对？好，他的怒气是转眼就消失的。好 ，OK， 好。第二个，我们要仰望神的信实和守约。哈，那耶利米虽然他一直告诉犹大人、警告犹大人，但是呢，还是他把神的心意讲得很清楚。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上帝，他们必做我的子民。”在耶利米书31:6，日子必到以法莲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上帝那里去啊！”神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一定要记得我的属性，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从你们会背约，但是神是怎么样不背约的神。”我也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离开神，我们会对神很生气，但是我们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我们也知道神是一个信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那耶利米书31:11-12，这里讲到，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唱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有病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了。我们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们说我们有一根钥匙，对不对？神做这些毁坏的拔除的事情，最终是要什么呀？要建立，要建立。神跟他们讲，日子到的时候，你们会来到锡安的高处唱歌的，你们会唱歌了，你们不会流眼泪的。OK， 你们会看见神在这个地方施恩给他们。当然，经过很多年之后啦，我们看到所罗巴伯有没有回来了？有哈。耶利米说你们神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你们有70年之后你们回来。神很怜悯他们，70年之后就让他们再回归他们啊西安哈。好，然后那时呢，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唯有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在耶利米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显出神对人的看法，对那不敬虔人的看法。神在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个神，神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愿景，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可能现在你看不到，但是神应许他们有一天你们要回到这地方，老年人、年少的、少女的，你们都要欢喜快乐。祭司呢，神也没有忘记他们哈。好，他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 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除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在此。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是一个很爱的爱我们的神。神有公义，但是神有他的原则，更重要是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耶利米书32:37-41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怒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当然在耶利米那个时代，西底家王的时候，人民会不会看到这种事情？人民不会看到这种事情。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当所罗巴伯带了一群人回来的时候，其中他们被掳走的时候是年轻人，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变什么？白发苍苍，对不对？齿牙动摇，对不对？好，他们看到那时候圣殿的光景跟以前圣殿的光景，他们心里就开始怎么样？难过，对不对？但是神有没有信守他的诺言？七十年之后，就是真的让他们回来了。好，好。这里讲到，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叫他们子孙，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哈，那是神是一个很守信用的神啊。那好，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读这个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什么反思？我们不要把旧约当成一个历史就好。很多人读圣经是这样子哈，牧师讲的哈，或者主日学老师讲的，我们听听就怎么样，就算了哈，不要太当真。OK， 去教会不要太当真，然后信仰不要太迷信哈。很多人都会跟你这样讲，你也会听到这样的，牧师讲的啊，就参考就好了，不要太当真哦，太当真小心着迷哈。这就是礼拜，别踩，一个人能够。让你的周围的人因为看见你成为基督徒，他们羡慕你成为基督徒，这是神在你身上得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不要说啊，那是旧故事啊，那个旧故事对我们一样有新的体会。在基督里的反思，第一个，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的真实敬拜。在约翰福音4:21-23，我想很多人都很熟。那耶稣在井边的妇人的对话，那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我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其实神有没有改变过？神从来没有改变过，神要我们就是用心灵诚实，不是那些祭物，不是你的牛，不是你的羊，不是你的鸽子，神要的是就是怎么样，你能够心里诚实的来到神面前。其实就是今天黄子佳牧师讲的，我们什么知易行难，我们都想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但是保罗说什么，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啊！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有那个心，我自己在牧会，我常常也勉励我自己，第一个要透明。我在不是在我弟兄姐妹面前透明，那容易啦，那时间很短嘛，一个礼拜晚上，一个礼拜天，最多主日学。但是我求神给我一个恩典，就在我老婆、在我孩子面前透明。请问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但是我相信，当我在可以在我孩子面前，在我老婆面前透明，我的 基督徒的信仰才能够用生命，我的生命影响我孩子的生命。我也求神帮助你，好，帮助你能够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哈，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指着说殿宇给他看，说耶稣对他们说，那时候的圣殿已经是什么希律王在盖过了，哇，很漂亮，很好的圣殿。但是门徒指着圣殿给耶稣看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可我们知道，在罗马啊，在70年，就是主后70年的公元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怎么样被提多将军完全拆掉了，完全拆掉了啊。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神知道我们的盲点，就是我们还是喜欢看到圣殿，觉得有平安。那今天圣殿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那彼得前书2章4到5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这你们是谁？告诉旁边，就是你的，是不是？我们都是活石。 OK， 我们就是活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喜悦的灵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到现在在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教会不是只有牧师的，不是长老的、执事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教会是什么？铁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软体上面。一个我常常去欧洲啊教课什么的，我看到哇，好漂亮的教堂，可是变成观光景点，为什么？很漂亮的都变观光景点，其实神看中的不是那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会变成观光景点。我住过纽西兰，很多教会没有人聚会了，只是一个观光点。所以意思是什么？神很看重就是我们人，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是成为什么？荣耀神的一个新圣殿。在我们现在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种下马来，所以要在你们身上什么？荣耀上帝。或许你的宗教的一个背景都不一样，但是不管你在哪一个教会，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上帝荣耀的殿。为的是什么？神要透过你让这个教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相信今天短短的时间哈，我大概只有剩下5分钟而已哈。那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耶利米书重新思考。当我们下次读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先知的角度，先知的困境的角度，或是你可以从偶像崇拜的角度，或是你可以从就是好像大卫之约说你的子孙永永远远要做王的一个角度，从军去看耶利米书，我相信你会有很多的收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为你们做一个祷告。现在我们来到面前，谢谢你，虽然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但是谢谢你，请你纪念这些学员的心，好叫我们听的讲的同盟益处。求神对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些假的崇拜。我们也特别为教会的牧者同工来祷告，也让他们脱离在圣殿里面所做的恶。请你翻转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常思考你的属性，你爱的属性，你的应许，好叫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就格外的谨慎，好叫我们生命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们成为教会的祝福，让我们成为教会牧者的好帮手。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辛苦大家了。
谢谢，也谢谢张牧师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更警醒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用中餐，大会有准备中餐，然后中餐结束了之后，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第二堂课。好，所以请大家准时在一点的时候再回到教室。OK， 好，谢谢你们，老师，请用餐愉快。
如果你要这个 PowerPoint。那有人的他这边有。
有这个大会会扣在那个 internet 上网站上，所以你们只要进去 ABC 华人基督徒教育大会，不但有这个 PowerPoint， 还有张牧师的所有的这个全部的录音都在上面啊，所以说你们都可以在这里可以重新去复习啊。谢谢张牧师。
那也没有
版
权，所以你们觉得啊还不错，你就可以进入一个小组的讨论。